荣耀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主日的崇拜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有人说我很有勇气，那我心里想更有勇气的应该是蔡牧师，他敢让我这个才刚读神学一个学期的神学生在这边就有讲台上的操练。那今天是父亲节，上个礼拜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问到，哎，下周要怎么样庆祝父亲节啊？ Grace 在旁边就回答说，让他第一次讲到就是庆祝他。那我就开玩笑跟那位姐妹说，那你就是我的白老鼠，所以今天你们都是我的白老鼠，看我讲的道呢能不能在你们身上产生影响。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要说什么，求上帝掌管我的口，让上帝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对你们说话。若是你对我所讲的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意见，也都请你让我知道，我就可以在主里面我们一起的来进步学习。当我想到我要第一次在主日的讲台上来讲到分享的时候，我就开始回顾我十多年前来到旧金山，上帝怎么样带领我。然后从拿着两个皮箱来的学生，到现在成家立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看到上帝满满的恩典。但是我也想到在我来旧金山这十几年的当中，有一段时间在我生命当中是非常黑暗的，我甚至想要离弃这个信仰。还好有上帝的保守，透过我的父母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面对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挑战跟信仰的风暴，我常常在想，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让有一些人可以经过这些风暴继续的持守在信仰里面，而有一些人可能你曾经听过某某某好像过去非常的热心服侍主，在教会也帮忙，但是如今他可能不知道在哪里了。上帝让我们的成长主要透过两个方面，一个部分当然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透过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真理的坚持，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价值观，在信仰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融入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到一个地步甚至有力量可以克服你在社会上所面对的挑战跟引诱。但另一方面，上帝也透过我们彼此的关系，特别是在教会里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彼此的互相扶持。根据统计，在基督徒当中，如果有人曾经提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某某某长辈或者是属灵的长者来扶持我来带领我的，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往往在他的信仰的根基里面更加的扎实，也特别的能够扎根的深。换句话说，若是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能够有一个属灵的长者来扶持我们，往往可以带给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在信仰道路上面很深刻的影响，而且是可以持续的。所以今天我想透过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四节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怎么样培育属灵的下一代。当然我不是育儿专家，但我相信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那因为我的讲章我一直的在修改，所以你的这个分段可能跟我等一下投影片上面会有些许的不同，但是大致上是一样的啊，所以不用担心。从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四节，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我要从一节到七节， 特别的讲到我们培育属灵的下一代需要投入我们的时间。第二个大段是从8节到14节讲到培育属灵的下一代，我们需要投入我们的生命。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即将要殉道之前所写的。如果大家还记得蔡牧师在使徒行传的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这个保罗的1、2、3、4、5、6、7的话，你可能有印象，保罗在第一次被捕之后呢，在62年底到63年初他曾经短暂的被释放，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下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而在66年后，当保罗第二次被捕要殉道之前，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保罗的心情。当然他即将要殉道了，他手上的工作就要告一个段落。虽然从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面对死亡，他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实跟拯救，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他对提摩太这个属灵的儿子一定也是非常的挂心，所以他要再次的叮咛嘱咐提摩太。当保罗要跟提摩太说最后的话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没有提到一些很枝节的事情，保罗的重心放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他再一次把信仰的核心指给提摩太看，然后来勉励他。这封信的一开头就讲到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跟提摩太之间亲密的关系，在书信的一开头的这个称呼亲爱的儿子就完全的表露出来。若我们从使徒行传去看，我们可以发现保罗跟提摩太相处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提摩太这个名字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那时候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程的时候，当保罗到了路斯德，他就看到提摩太这个蛮有信仰见证的年轻人，他就有意要带着保罗一起带着提摩太一起同行。之后不论保罗去哪里宣教，提摩太就跟着他。当保罗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提摩太人也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读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的时候，你就会在卷首的问安里面发现保罗跟提摩太的名字同时的被提到。当保罗被释放之后呢，提摩太就继续跟保罗同行，去兼顾其他他们以前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情谊跟关系，他们既是一个同工的关系，也是好像有点师父徒弟的关系，也是属灵父子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常常看到这样属灵的上一代跟属灵下一代这样一个传承带领的例子例如在旧约当中，我们都知道摩西跟谁，约书亚，然后在这个祭司的时代，这个祭司这个谁，以利跟撒母耳的关系。那我们常常这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就会想到我们要找下一代的接班人，在商场上我们称这叫做永续经营，但是永续经营为的是能够维护自己人的利益，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永续的经营，我们为的是让下一代能够持守真理，能够持守信仰，而且为的不是自己，为的是上帝福音的传扬，国度的建立，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从3节读到7节，我们同声的来读，请。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生，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在这里就写到他在祷告当中纪念提摩太，特别为着他从外祖母罗以跟母亲尤尼基那边所传承下来的信仰来感谢。然后在保罗的脑海当中也浮现提摩太流泪的一个画面，或许是保罗跟提摩太最后一次道别的时候，提摩太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来。当初保罗要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当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假教师，他们鼓吹人从耶稣基督十架的恩典转向律法，所以保罗在那里可能就想到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处境，就提醒提摩太要刚强仁爱谨守，要有这三样心志。心在原文的翻译就是灵，刚强就是有能力，所以这个刚强呢，并不是要靠人的意志坚强起来，或者是说勇敢起来，而是要提摩太倚靠圣灵的大能。我们有时候会鼓励安慰别人的时候会说啊，你要坚强一点啊，你要坚强一点，但是单单倚靠人的力量要坚强是很困难的，是吗？我们能够刚强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说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边除了提醒提摩太要刚强，他也提醒提摩太要有仁爱，而这个爱字的原文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阿嘎贝，上帝的爱。刚强加上仁爱，我们就可以刚柔并济的面对我们前面的挑战，而谨守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面能够节制，让我们能够行出好的见证来。所以你就发现很有趣的，保罗在这边没有跟提摩太说你遇到的困难我会在祷告里面来为你祷告，求上帝来把它挪去。保罗在这边把重点放在提摩太的身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外在的困难的时候，那个困难不单单是我们外在的环境，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外在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境况。第四节的这个昼夜呢，在原文里面可以用来修饰想要见你的一个急迫性，但是也可以跟前面所说到的祈祷一起的来翻译。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呢，把这个昼夜跟祈祷合起来一起翻译好像更加的恰当。所以如果你的圣经是新译本的圣经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昼夜两个字出现是坐落在第三节，不是在第四节。而我个人呢是最喜欢这边投影片上面这个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我昼夜在祈祷里不断想念你的时候，就感谢神，就是我像祖先那样以清洁的良心来服侍的神。一想起你的眼泪，我就渴望见到你，好让我可以满心喜乐。这样的翻译就让我观察到，保罗不单单是为提摩太祷告，昼夜也特别强调到他祷告的频率。是频繁的，是持续的，是昼夜不住的。今天对于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不是像保罗对待提摩太一样，我们可以花一些的时间为他们祷告，有时间理解他们的难处，为他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酸甜苦辣来感恩来代求。 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这个父母亲为孩子祷告的一个故事来做例子。找了很多，也找到很多很棒的故事，像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圣徒。但是呢，这些故事啊，都是讲到母亲为孩子祷告，好像父亲都不太为孩子祷告。然后我既然找不到这些例子，我自己反而因为这样的一个世界很被提醒，我就特别的被上帝提醒，我要常常为我的孩子祷告，希望有一天我为孩子的祷告也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呢，后来我终于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父亲常常为他的孩子祷告，那我把他的图片放出来，你们来猜一猜，看看你们能不能知道是圣经里面的哪一个人物。你如果知道，你就大声说出来。亚伯拉罕，不是。约伯。约伯，没错，很好，是约伯。在约伯记呢，一章一到五节，我在这边截取当中的经文，讲到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约伯这个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也很丰富。你看到他有很多的成群的这个牛羊，所以他的家里很丰富。在他们每次过节期的时候，他的儿子呢就按着这些节期日子就摆设宴席，然后请这个他的其他的姐妹啊、朋友一起的来吃喝。当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这些孩子要自洁，而且他自己呢清早起来按着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心里怎么想，他恐怕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最后一段话这样形容，约伯常常这样行。我读到这边，我就发现约伯真的是一个好爸爸，一个模范父亲。他不但自己为人很正直公义，而且呢，他也叫他的这个仆人呢，要叫孩子们会自洁，而且为孩子们来祷告。他真的是一个模范父亲，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亲，我们也可以跟约伯来学习。我也鼓励父母亲经常为子女祷告，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一个权利，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儿女，甚至带着他们一起祷告。静恩现在三岁半到四岁，他已经可以让我们带着他一起祷告了，所以我鼓励父母亲带着孩子们一起祷告，说不定这可以成为家庭的一个传统，以后你的孩子也带着他的孩子祷告。说到要投入时间是重要的，但是怎么样投入也很重要。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对教会里面的一些现象有一些的观察。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把孩子带到教会，带到主日学之后，好像就认为孩子都跟我来了教会了，他的这个信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 OK 的。我们产生一种不太真实的一种安全感。长时间投入在这个青年事工的一个牧者 Mark， 他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Family Based Youth Ministry 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一段话。他说， How often they attend youth event including Sunday school and discipleship group。 孩子参与教会青年活动的频率，包含主日学和小组，was not a good predictor of which teen would and which would not grow toward Christian adulthood， 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来判断哪个孩子在成年后会或不会继续持守基督信仰。 We cannot depend on school or the church to raise the children， 我们不能依靠学校或教会来使孩子成长。 They, however, can reinforce what is being taught at home. 然而，学校跟教会可以强化孩子在家中被教导的事情。8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经济的成长，女性主义的抬头，女性也开始渐渐的外出工作，所以在家中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就叫做钥匙儿童。这些钥匙儿童呢，又被称作白天的孤儿。虽然有钥匙可以回到家，但是在家里面并没有父亲或母亲的陪伴跟照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属灵的钥匙儿童，好像他们每一周都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家，但是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忽略我们自己应该投入的时间。当然啦，父母扮演孩子在属灵生命成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忙碌，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在这边都是移民，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时间上面有限。所以我就在想，当父母不在家的时候，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能不能成为一个支持呢？是不是可以给予一些资源呢？培育下一代的信仰需要的或许不单单只是父母而已，需要的是教会全体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若是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每次当上帝要求他的百姓要把他的话语教导给下一代，这个领受上帝命令的不单单只是父母而已，而是整个以色列的群体。所以若你看生命记，在生命记的六章一到二节这边就说到，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领受这个命令的是以色列的群体，并不单单只是父母而已。所以我深切的期盼金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愿意花时间来陪伴下一代，为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如果你问我说除了祷告之外能不能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我觉得最直接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服事。那如果你觉得你听我讲了之后上帝感动你，或是你有这个意愿，我欢迎你来跟我告诉我啊，我愿意更多的跟你介绍儿童主日学，然后你有什么在什么地方可以帮上一份心力，帮上忙。让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第二段，培育属灵的下一代需要生命的投入。让我们先一起从八节我们读到十二节，我们同声的来读，请。以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的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谢谢。保罗就继续的嘱咐提摩太 要提摩太跟他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接着九节到十节，保罗就要特别强调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用他圣洁的呼召召我们。上帝救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哦，如同在提多书三章五节那边就提到，上帝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虽然我们做了好行为，但是我们的好行为并不配得到拯救。上帝救我们是照着他自己的怜悯，所以这次恩典。如今上帝救我们，要赏赐我们不能坏生命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保罗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被抓，而且即将要殉道，但是他不但不以为羞耻，他甚至仍然深信上帝拯救他的信实。所以福音就是我们原本会朽坏的生命，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变成一个不能坏的生命。从这边你就看到，基督信仰关乎的并不是今生的享受，不是我们在地上的事情，而是关乎生命的事。关乎生命的事就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对吗？关乎生命的事应该是可以值得我们付上代价的。在今天我们大概很难听到有哪一位父母说，敬恩利恩啊，你要跟我一起受苦哦，你要跟我一起吃苦哦。我们想到的都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下一代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清省一点。我特别要强调，我这边并不是说好像做基督徒我们生活就要苦哈哈的过日子，或者是你为子女们设想是错的，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适当的压力、适当的难处，有的时候反倒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在属灵上结出美好的果子。另外一方面，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自己怎么样面对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也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以后他们怎么样面对困难。有一本书叫做 Sticky Faith， 这个有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叫做甩不掉的信仰。这本书特别的是在讲到怎么样培育属灵的下一代，在当中有很多的研究调查，而且作者他也实地的在学校里面跟许多的学生有很多的陪谈，透过这些学生的回答，他所写出这样一本书，他就揭露了里面的一些他的这个结论。在这个书中呢，有一段话提到说，Most teenagers and their parents may not realize it. 大多数的青少年和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But a lot of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suggests that. 但大量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都表明了。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influence in shaping young people's religious life.塑造年轻人信仰生活中最重要的 is the religious life model and told to them by their parent， 是父母给他们的模范跟教导。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把自己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在这段话当中彻底表露无遗的给提摩太。今天我们个人是怎么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跟信仰的冲突？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亲密？是不是表现在我们的孩子的眼中？要培育属灵的下一代，我们要做的不单单只是告诉他们，我们也需要投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模范，显给他们看。就像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并不是单单效法保罗他自己，而是效法耶稣基督。最后一段在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请。你从我听到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每个做父母的都很期待孩子能够听我们的话，当孩子听我们话的时候，我们就好开心，觉得好安慰好欣慰。我们也要检视一下，我们告诉孩子的话，我们教导孩子的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还是上帝的价值观？我其实自己在这一个方面还有很多的需要学习，特别面对小小孩，有的时候自己都会失去耐心，就叫他们一定不能怎么做，或一定要怎么做。很多的时候想一想，只是我希望他在那个当下可以安静一点，并不一定是一个真理，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教导的方式。纯正话语的规模跟善道是上帝的真理，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守住的。规模这个字的原文呢，的意思就好像建筑的一个蓝图一样，建筑的蓝图让建筑工人他在施工的时候，他可以知道各个部分的尺寸，各个部分的规范。而上帝的真理就像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蓝图，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规范当中，我们自由的发挥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属灵的恩赐，活出他给我们的使命跟呼召。而我们父母要做的是帮助下一代去熟悉这个生命的蓝图。我们要的不是要我们的孩子死守圣经里面的教条，因为可能在20年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特别现在我们都用手机，我可以知道这个上一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挑战，所以在 ACC 也有这个专门教导长者怎么样使用手机，新的科技，然后大数据。我在矽谷工作，所以在科技上面，我们都已经，这些大的公司都已经开始想到未来10年、20年，当有这些大的数据，当有人工智能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能够教导孩子的，如果只是一个教条而已，他们能够做的或许单单只是在现世代，现在这个时代他可以做到。当未来他面对到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挑战的时候，他就无从知道分寸，无从拿捏了。所以我们要孩子做的并不是要他们死守教条，而是我们要指给孩子看上帝话语的规范是什么，以致他们未来在他们的时代里面，他们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知道上帝的原则是什么，他可以很实际的应用在他所面对的挑战。清楚上帝的法则，让他们能够有智慧的去做分辨，之后他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 用信心跟爱心活出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今天是父亲节，除了纪念我们个人的父亲，我们也想到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不论我们的年纪是年长或年幼，很多的时候在我们要做别人的属灵父母之前，我们需要学会先做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学会做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体贴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帮助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能够愿意投入时间来陪伴他们，来理解他们，为他们来祷告，并且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做他们的模范。愿上帝赐福给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也祝在座的每一位邻里兴盛，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